什么是行为设计，如何设计轻松而高效的改变。本书从行为心理的新角度出发，基于各种改变难题，深入解读如何轻松改变自己和他人。行为设计学，零成本改变，西斯兄弟作品。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泰勒推荐书目，长居《纽约时报》畅销榜。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小溪播讲。第九章，召集同伴。从众效应，行为会传染。请闭上眼睛，回想一下最近一次感到手足无措的场景，或许是走进陌生的教堂，或许是第一次踏上异国他乡，又或许是出席一场全是陌生面孔的晚宴。你会怎样试着融入其中？毫无疑问，你一定会观察其他人。面对模糊不明的情境，我们总会从其他人身上寻找如何行动的线索。也许你曾在一场高级晚宴上盯着满桌的餐具，努力想要找出饭后甜点专用的叉子。也许你没有这样的经验，那么我们希望你清楚餐叉的用法，因为你将是我们需要效仿的对象。身处陌生的环境中，我们总会伸出异常灵敏的社交天线。如果是在豪华晚宴之类的场合里，我们的天线会非常有效，因为餐桌上总会有人知道该做出怎样的言行举止。我们只需如法炮制即可。但在改变期间，有时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亦步亦趋反而会导致问题的出现。举个例子，如果发现自己身陷危难，我们会希望附近只有一个人来帮忙，而不是一大群人。为什么？请看比布·拉塔内和约翰·达利所做的以下研究。一组自愿参加研究实验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遵照要求坐在一间屋子里填写调查问卷，有的学生独自一间，有的学生则和另外两人共处一室。正当学生埋头填表时，突然发生一起紧急事故，墙上的通风口开始排出大量烟雾，浓烟持续涌入，时急时徐，直到整个房间烟雾弥漫。单人一间的学生共有 75% 的人站起来找人报告烟雾事件，但是三人一屋的学生竟然只有 38% 的小组发出烟雾警报，其余小组的成员只是坐在房间里呼吸着浓烟，每个人的无动于衷都在暗示另外两个人，这些烟雾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另一项类似的研究实验中，受试者被分为一人一间和两人一间两种模式，他们在填写问卷时会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疑似女子摔倒的声响。单人一间的受试者中，共有 70% 的人跑出去一探究竟，但是有人陪伴的受试者只有 40% 采取行动，后者即便出门帮忙，动作也要缓慢得多。为什么团体的反应不如个人呢？烟雾不断涌入房间，传来清晰的摔倒声音。在这类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人们会从他人身上寻找诠释事件的线索。如果你在购物商场看到一名男子突然倒地，脑海中便会开始闪过各种可能的解释。心脏病发作？不，等等，他可能只是不小心绊倒了，又或者他只是在捉弄谁。你不太敢立刻冲过去帮忙，因为如果他只是不小心绊倒了，你的紧张兮兮反倒让两个人都尴尬不已。如果你是附近唯一在场的人，你可能会按照自认为最准确的判断形式马上冲过去帮忙。但如果现场有一群人，你的头脑会思考两个问题。 这名男子倒下的事件本身以及周围人所做出的反应。其他人的做法像是这名男子犯了心脏病吗？你会处在原地呆立不动，准备在紧急事故出现征兆后立即采取行动。但就在你等待情况出现变化的时候，其他人也在观望着你的表现。当他们看到你一动不动时，你的行为反过来变成了他们判断当下是否属于紧急事故的依据。这也说明了为何三人一间的受试学生能够一声不吭，继续坐在浓烟缭绕的房间里。我们经常谈到同伴压力造成的深远影响，但是压力一词有些言过其实，不如改称同伴看法更为妥帖。下面这则论述将成为本书中最有力、最稳固的实证研究基础。你之所以做某事，是因为同伴都在做。从众效应并非为喜爱在身上打动的青少年所独享，你也一样，行为会传染。请允许我们先快速介绍一下这种行为流行病。首先来看一项令人震惊的发现，肥胖会传染。哈佛医学院教授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开展了一项别开生面的研究，他跟踪12067位受试者长达32年之久。研究发现，一旦有人变胖，身边亲朋好友开始发胖的概率提高了整整2倍。更为惊人的是，地理距离并没有什么影响，即使分处美国东西两端，肥胖似乎还是能在朋友之间传播开来。克里斯塔基斯对此解释说，人对于得体身材的看法会跟随周围人的形象而发生改变。饮酒也会传染。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男生如果和高中经常喝酒的人成为室友，学业平均绩点会下滑 0.25， 会传染的行为种类数不胜数，比如结婚、见面握手问候、穿流行毛靴、投资谷歌公司等。无论有意与否，我们显然都会模仿他人的行为，尤其在感觉环境陌生或情况不明的时候，我们更是想要观察别人怎么做。而变化了的情境无疑会让人倍感陌生，因此如果你想要改变，就不得不密切关注群体暗示。这些信号可能会助你一臂之力，也可能会让你的努力毁于一旦。当你指挥大象走在不熟悉的路径上时，大象很可能会追随其他同伴的脚步，那么你该怎样召集一群同行者呢？进度跟踪表，给评审人以压力。大象时常从其他同伴身上寻找如何行事的指示，正因为如此，咖啡师和酒保总会先往小费盒里放一点钱，他们想要暗示你给小费是其他同伴的惯例。这招伎俩真是由来已久，屡试不爽。事实上，歌剧院以前也常在观众席安插内应，这些托负责在适当的时候大笑或者鼓掌。如果觉得这种安排有几分离奇，不如想想你爱看的情景喜剧里生动而又卖力的剧场笑声。但有时候群体线索并不明显，比如旅馆浴室经常挂着小告示牌，建议房客尽量重复使用毛巾，常见的理由是节约水资源之类的环保目标。那么你应该重复使用毛巾吗？答案并不明确。在家里你很可能会重复使用毛巾，但在旅馆你可能会期待更高级的享受，包括每次都能用上新毛巾。你无法参照任何明显的社会常规，因为你无从得知其他房客的做法。一些 社会心理学家充分认识到行为传染的强大力量，便说服一位旅客经理在浴室里改放新的告示牌。新牌子上完全没有提到环保，只是提示房客，本旅馆大多数的房客在住房期间都重复使用毛巾至少一次。这一招果真见效，看到新告示的房客重复使用毛巾的比例提高了 26%。 这些人接受了同伴群体的提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亦会产生反面效果。如果新牌子上写着本旅馆大约 8% 的房客重复使用毛巾，看到告示的房客大概就不会愿意重复使用毛巾了。同样的效应也解释了为什么超市装袋员从事的工作与咖啡师一样有价值，你却不给他们小费，因为同伴都没有这样做。请将你的同伴都做出的正确行为广而告之。举例来说，如果团队中有 80% 的人都准时上交工时表，请确保剩下 20% 的员工知道这一群体常态。员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同伴后，几乎都会修正自己的行为。但反过来，如果只有 10% 的人准时交表，那么公布数字反而可能会帮倒忙。如果群体常态和你的目标南辕北辙，那么你该如何为自己召集同伴呢？这正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运营和信息管理教授热拉尔·卡雄所面临的根本难题。2006年，卡雄担任期刊制造与服务运营管理的编辑，以下是该学术期刊收录的一些文章。面向可替代物料的需求计划，关于物料清单在生产计划中的弹性问题探究，关于分散型配送系统研究的总体架构，关于连续生产运输系统的存货定位与性能估计，来件装配应对混合式供应的前置时间及需求量不确定性问题。如果你看着这些标题就心跳加速，那么你骨子里绝对流着运营管理天才的血液。